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仍然是为控制基辅激战，基辅居民准备面对有一个夜晚的攻击。星期六，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乌克兰第三日包围了另外两个城市。有报道说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遭到炮击。2014年以来，顿涅斯克一直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反战联盟正在发挥作用，基辅仍然掌握在乌克兰人民手中。在星期日清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哈尔科夫传来爆炸声，俄罗斯军队炸毁了一条天然气管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这次爆炸可能会造成环境灾难，因此敦促市民用湿布或者纱布蒙住窗户，并且多饮水。乌克兰总检察长伊利娜·韦涅季克托娃说，俄罗斯军队还未有占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40公里。美联社引述他说，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当中。西方盟国正在作出回应，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六说，德国将会尽快向乌克兰提供1000个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法国总统办公室说，法国将会提供防御性武器和燃料。法国政府扣押一艘涉嫌违反欧盟对俄罗斯制裁规定的货船。一名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说，法国海上警察星期六扣押一艘当局怀疑属于一家被欧盟列为制裁对象的俄罗斯公司的货船。法国海警队队长马格宁说，一艘货船当时装载汽车驶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货船被强烈怀疑与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利益有关。马格尼说，这艘货船凌晨3点到4点之间被转往法国北部的滨海布洛列港。法国海关官员目前正在对货船进行检查，船员配合。俄罗斯新闻社说，俄罗斯驻法国使馆要求法国对货船被扣押是作出解释。首先报道这个新闻的法国北方之声说，这艘船名是波罗的海领导人，悬挂着俄罗斯国旗。拥有这艘船只的公司属于一名俄罗斯商人，在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人员名单上。欧盟成员国星期五同意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的欧洲资产，惩罚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联合国在这个星期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迫使400万乌克兰人逃离乌克兰，在欧洲引发70多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说，直至星期六上午，有超过15万的乌克兰人已经越境进入邻国，其中进入波兰的估计有75000人。格兰迪星期六上午在推文当中说，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的难民正在增加，但是军事行动导致难以估计人数，并且提供援助。波兰以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已经放松了新冠病毒的边境控制，允许乌克兰人逃离俄罗斯的暴力。波兰政府宣布开放边境，表示不会要求正式文件。波兰边境局说，他们会帮助每一个人，他们不会让任何人得不到帮助。美联社说，波兰与乌克兰边境的梅迪卡边境口岸的车队绵延15公里。摩尔多瓦总统桑杜星期四在推文当中说，政府在帕兰卡和奥克尼察附近部署了临时安置中心，他们的边境对需要安全过境或者逗留的乌克兰公民开放。这些难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星期较早时候禁止服役年龄的男子离境。拜登政府同时要求国会向乌克兰提供64亿美元，部分用于人道援助。参议院国家和海外行动拨款委员会主席库恩斯参议员星期五对记者说，他支持紧急拨款至少100亿美元，支持乌克兰军方与难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增加计划，向受到俄罗斯入侵威胁的几百万乌克兰儿童提供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洲和中亚区域主任亚夫尚汉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对乌克兰750万儿童构成直接的威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过去8年来一直向乌克兰几百万儿童与家人提供人道援助，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分离地区尤其活跃，一直都是用卡车将安全的用水送给受到冲突影响的家庭，并且向接触线附近的地区提供健康、卫生和紧急的教育的物资。 阿夫上汗话危机嘅升级令到需求增加，佢话而家燃油短缺，购买医药、卫生用品等紧急救护物资所需要嘅资金亦都出现短缺。话而家由于家庭儿童面对嘅紧张局势，佢哋睇到恐惧、危险、创伤、避难所同埋资金嘅需求都有上升，佢哋将会睇到额外物资嘅需求亦都会提高。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星期六在一个干部会上呼吁和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将俄罗斯占领者的尸体从乌克兰运回俄罗斯的行动。他说他们恳求国际红十字会要求他们帮助将俄罗斯士兵的尸体运回俄罗斯。几千名占领者的尸体，这个是一个人道主义需求。他们要求这些俄罗斯的占领者的尸体离开乌克兰回到俄罗斯。话俄罗斯需要知道有几多咁样嘅尸体，几多占领者今日系躺喺乌克兰嘅领土上边。直至乌克兰战事嘅第三日，仲未有俄罗斯士兵死亡嘅最新数字。路透社报道话，乌克兰国防部喺25号表示，已经有超过1000多名嘅俄罗斯士兵喺入侵乌克兰嘅过程当中被打死。据 CNN 同埋一啲网站嘅报道，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遭到黑客嘅袭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星期六对塔斯社话，攻击仲喺度继续，网站目前仍然处于瘫痪嘅状态。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话，包括俄罗斯国防部等在内嘅6个俄罗斯政府网站已经连续3日冇办法访问。一个自称无名者嘅组织宣称攻击系佢哋发动，但系俄罗斯国家媒体予以否认。另外，乌克兰基辅独立在他们的推特账户发推文说，乌克兰电信局亦都宣称说，俄罗斯媒体管理部门的网站瘫痪，一些俄罗斯的电视频道遭到攻击，被改为播放乌克兰的歌曲。在俄罗斯谋划并且大举入侵乌克兰之际，俄罗斯当局在国内亦都是强化针对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的审查的攻势，向这些公司施压。俄罗斯当局上个星期警告谷歌、元宇宙、苹果、抖音国际版和其他公司等，在2月底前遵守要求他们在俄罗斯设立法人实体的新法律。这个是俄罗斯针对外国科技公司压力攻势的一部分。俄罗斯当局以罚款、拘捕、封堵或者降低网络服务作为威胁，施压这些公司审查当局不喜欢的网络内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政府宣布将会修改 BNO 签证政策，方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出生但是父母持有 BNO 护照的年轻香港人移居英国。有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香港抗争者表示支持新政策，并希望尽快生效，同时又期望英国政府会再有政策帮助年轻申请者在英国求学或求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宣布将在今年10月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在1997年之后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拥有 BNO 身份的年轻香港人直接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居住。英国移民政务次官福斯特在书面声明表示，这班人现时因为父母不愿意申请 BNO 签证，或因为同父母不同住，又或者因为无法同父母同时申请，无法受惠于现行政策。福斯特说，一些家庭入面有子女可以申请 BNO 签证，而比较年轻18到24岁的子女却不可以，这个情况并不公平。他说，国会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和重要的，因此英国政府决定修改政策。英国政府会在今年9月修改入境规例，预计在10月生效。根据截至去年底的最新数字， BNO 签证计划已经有103,900宗申请。修订 BNO 签证政策最初由保守党国会议员、前移民事务国务大臣祁达文牵头的跨党派议员在去年底于英国国会提出，但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接纳。今年2月中，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奥尔顿勋爵再度在上议院提出修订，同样得到跨党派支持，而英国政府当时作正面回应。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表示，乐见英国政府踏出勇敢和道德的一步，扩大 BNO 签证计划，容许现时不被计划涵盖的年轻港人申请签证，填补现时政策的漏洞。他说，非常感谢由国会议员和公民社会组成的联盟与香港人站在一起，确保英国政府履行其历史、法律和道德义务，为有需要的香港人提供救生艇。 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年轻香港抗争者颜希贤对美国之音表示，政策越快出台越好。
而家申請緊阿沙林嘅人都等咗好耐啦，咁如果可以俾佢哋盡快重頭正常生活，過翻正常嘅生活係比較理想嘅做法咯。
在新政策下，年轻申请人若申请较短的两年半签证，需要缴交1740英镑，折合约2300美元。英国官员福斯特话，新政策受惠人都可以享用英国政府欢迎香港人计划下的资助项目。颜希贤话，不少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年轻人都仲读紧书或者冇好多工作经验，可能负担不起 BNO 签证的申请费以及日后在英国的生活费。他期望英国政府对这班人求职或求学有额外的帮助。他亦希望英国政府小心审查申请人，因为 BNO 持有人不一定是支持民主运动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就在美国政府和西方国家陆续宣布针对俄罗斯制裁的时刻，北京至今还未有明确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亦都沒有譴責，而是通過官媒發動台灣不是烏克蘭的敘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進行嚴厲譴責以及制裁的時候，一向強調他們外交政策是尊重國家主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北京卻表示，制裁不是解決問題的很有效的途徑，呼籲通過談判以及對話緩和局勢。中國未有明確表示支持俄羅斯的行為，但是稱烏克蘭的問題有它複雜的歷史經緯，局勢演變至今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時間星期二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的時候表示，任何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都應該是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應該是得到共同維護。他說，中方繼續按照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各方接觸。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的主任魏慈認為，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面的這種回應是不想是惹怒俄羅斯，但是同時俄羅斯的行為也都可能令中國不安，因為中國也都有潛在的分離地區，比如西藏也是新疆。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合作没有禁区以及是在国际事务上面的共同立场。中国表示反对北约继续扩张，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立场。史丁生中心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允认为，中国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表态和之前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指出，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底下，中国非常之想要摆脱一种的印象，不想被认为中国的立场是出于和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孙允表示，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对于中国来讲亦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俄罗斯派所谓的维和人员进入乌东地区，是不是事实上对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一种破坏和侵略，这个对中国来讲是非常之难以回答。从事实上来看，俄罗斯确实是采取了侵略性的举动，但是中国会说这个亦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表示，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和俄罗斯的协议五次将北约东扩至俄罗斯的家门口，并且部署大量的先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将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乌克兰危机亦都反映出中国在度试图探深化和俄罗斯的关系之际，面临着矛盾亦是困境。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萨克斯认为，虽然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公开作出这些表述，但是中国领导层私底下可能在度讨论中国可以和俄罗斯走得多近，以及是和俄罗斯全面联合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他说， 王毅在周末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仍是强调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但是48小时之后普京就宣布协议不复存在。专栏作家布鲁克在推特上面说，俄罗斯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棘手的两难境地，接受普京的行动意味着支持分离主义，如果顿涅茨克以及是卢甘斯克可以是独立国家，这样为什么台湾不可以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亦都引起了台湾方面的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表示听取了乌克兰情势因应小组，并且作出了四点的指示，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持续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的整备，确保国家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驳斥将乌克兰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相提并论，他说台湾不是乌克兰，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也是法理事实。对此萨克斯表示，乌克兰和台湾确实是不一样的情况，相比乌克兰，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更加深入，时间也都是更长。针对中国侵略台湾的回应会比目前看到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回应来得更加有力。他说因为美国不会军事防卫乌克兰，反而会使到美国更有可能去协防台湾，因为他是不认为现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然后在乌克兰问题上面也都不做任何的事，让两个地缘政治对手对欧洲和亚洲施加控制。所以萨克斯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予了中国对台湾的野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的主席白明以及是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星期一在外交事务上面撰文认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对中国来讲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当中国和西方在全球秩序上面展开竞争的时候，俄罗斯成为了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安全伙伴，但是通过提升和俄罗斯的关系，而且在普京挑起的危机当中选择这样做，北京正在是招致他们无法承受的反弹。他们在文章当中说，北京毫无疑问是希望目前这一场的危机不存在，因为乌克兰本身就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一带一路的胜券，北京亦都无意公开支持俄罗斯的领土侵占，担心其他人可能会利用类似的逻辑来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北京知道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都将会恶化和西方的关系，但是冷落莫斯科则是会削弱对中国来讲目前所需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市定生中心的孙允认为，虽然俄罗斯的做法给予了中国外交造成了不好了解的不可解释以及是对外交政策原则形成冲突的地方，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上面，中国会认为不理我们做些什么的动作，美国都不会跟我们改善关系，这个我仍然是跟俄罗斯在一起抱团取暖。他认为国家利益具有多面性，需要做一个相对平衡的政策，中国紧接下来是否能够兼顾左右做到平衡，还是要取决于乌克兰局势如何发展，亦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程度。孙文认为，中国想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全身而退，一点都不受目前局势的影响，利益没有任何的损害，是不太可能。一些观察人士说，虽然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且两国在战略层面利益是结合，但是北京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全面支持莫斯科的做法。商业和政治咨询人士哈灵顿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有着重塑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战略目标，想要瓦解限制他们影响力以及压制他们野心的联盟关系，但是中国不认同俄罗斯实现野心的细节做法，因为这个不单止和中国外交政策持令基础相矛盾，而且还威胁到中国在欧洲的经济以及政治利益。 他说中国目前这种不明确的表态明显表明虽然双方之间有新兴的战略联盟但是北京多大程度上面支持普京的战争有明显的界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欧洲面临立即对俄罗斯施加更为严厉制裁的呼声。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两个由分离分子控制的地区，并保证派出维和部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对记者说，他们预计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加强制裁压力，不过决定终止北溪二号的认证很重要，这些应该是不可逆转的。德国在星期二宣布正式停止北溪二号的认证程序。德国这个举动是西方盟国对俄罗斯行动实施制裁的一部分。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都同意对俄罗斯个人和机构实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星期二说，他们同意将投票支持违背国际法并且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俄罗斯杜马351个成员列入他们的制裁名单。他们同意打击参与破坏或者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27个个人和实体。博雷尔在巴黎对记者说，最后因为这些很重要，他们打击俄罗斯国家和政府进入他们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能力，这套已经被成员国一致批准的制裁将会打击俄罗斯，而且是严重打击。他们正是和他们的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伙伴密切协调进行制裁。欧洲的制裁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制裁相似。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戴维维尔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普京的行动的确加强了跨大西洋的团结。欧洲盟友和美国一直密切协调，他们似乎准备匹配普京的每一个的举动。英国宣布制裁五家俄罗斯银行，并且说这些银行包括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寡头喜欢的银行，就是俄罗斯中央银行 IS Bank、 通用银行、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以及黑海银行。英国还冻结了三位俄罗斯亿万富翁的资产，并且对他们实行旅行禁令，表示这三个人支持入侵乌克兰。季姆琴科、罗滕伯格和伊戈尔罗滕伯格。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三对天空新闻说，一旦全面入侵乌克兰，他们将会制裁更多的人，同他们欧洲以及美国等国际盟友一起制裁，确保这些人无法旅行，他们的资产被冻结无处藏身。很多英国议员说制裁不够严厉，在野党工党领袖斯塔默星期三在议会首相质询议程之中敦促政府进一步制裁，他说他们都希望压制欧洲的侵略，他们不是对付脱离的共和国，普京不是维持和平的人，一个主权国家被侵犯了，首相答应一旦入侵他就释放一整套的制裁，如果目前不做要等到哪个时候呢？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分析师戴维维尔普说，西方保留一些制裁是很重要的。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保罗说，俄罗斯为此刻已经准备了很久了。保罗对美联社说，过去八年俄罗斯做了很多的事，使到他摆脱对西方金融和投资的依赖，他们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财富基金雄厚。虽然制裁他们的确有能力维持走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些意味着西方需要十分有决心不断施压，即使亦都肯定会令到他们感到痛苦。德国决定实际取消天然气管道引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的愤怒反应。他在推特上面说，德国总理索尔茨发布命令终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认证的程序。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这里的欧洲人很快将会为1000立方米的天然气支付2000欧元。德国经济研究学会分析师肯菲尔特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德国有其他的选择。 肯菲尔特话，德国并唔需要北溪二号，佢哋有足够嘅基础设施，佢哋有足够嘅管道可以运送并且向德国进口天然气，佢哋仲可以依靠其他国家嘅天然气同液化天然气。西方嘅回应入金十分之团结，但系柏林埃尔伯基金会嘅穆勒认为呢种团结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穆勒对美国之音话：你越增加制裁机制，唔单止系被制裁嘅人会更加痛苦，嗰啲制裁者亦都会更加痛苦。呢啲系制裁嘅逻辑，所以佢哋喺谈论制裁俄罗斯能源市场嘅时候，显然会对欧盟成员国十分之痛苦。以上系美国之音李奇伟尔嘅报道。
2022年2月21日是美国学者笔下的尼克松中国赌博之行的50周年。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飞机舷梯旁紧紧握手1分多钟，迎来尼克松中国7日历史性访问的时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表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北京一个生死存亡决策，虽然当年美中各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忘记尼克松。
我想那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
他说他相信这个事件对北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之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是说给毛泽东知道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虽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帝修等等，但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还差得很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被世界主要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他和美国解成了准同盟，於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日。当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压力，边境成兵百万，还有核武器威胁，他相信这个是毛泽东基本的考虑。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在外交上已经受到了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因此考虑台湾的问题又好，考虑其他问题都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这个转折他相信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50年前尼克松选择与中国破冰，导致美中在冷战中联手对抗苏联，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个对中国民间来说仍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当时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带有它的局限性，并且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波折埋下了隐患。
就是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当时毛泽东领导就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得到因为中美建交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推动是极大。
他说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打交道，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推动是巨大的，不应当否定。另一方面，刚才讲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给我们的启示，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战略外交上应当说还是犯了不少错误，比如美国学界总结的第一个就是尼克松访华依赖的是秘密外交，秘密外交最后又落实到几个人的头上，这几个人就有极大的决定权，不通过国会，不遵循民意，就包括基辛格。美国知名学者裴敏恩说，中国在习近平带领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使到尼克松开始的美中接触政策没办法持续。 宋永毅亦都赞同呢一种嘅睇法。佢话无论系毛泽东时代联美抗苏嘅中国梦，定系尼克松之后美国通过接触政策让中国政治制度自然改变嘅美国梦，到今日都已经幻灭。再提美中接触政策嘅大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他说他觉得裴文英的讲法还是对的，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两个梦的幻灭，一个是美国梦，一个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梦，就是他刚才讲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很主动想联美抗苏，现在中国梦发生了极大的转折，现在习近平和普京走在一起。据统计资料，两年之内他们两个人碰头38次，就等于到达一个走亲家的水准，所以中国梦已经不存在。毛泽东时期的战略，由于习近平要搞联俄抗美，这个中国梦已经完了。美国梦也很简单，美国很多人是发梦，尼克松之后克林顿等人的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接触的政策，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个失败了。十二大之后上来一个习近平，他不单止不想政治改革，还将邓小平之前改的东西全部是改回去，这个美国梦也都幻灭。所以这两个梦的幻灭，你说重新再提接触的政策，实际上这个大前提已经不存在，必须要作出改变。海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说，尼克松访华50年后，美中之间已经进入一种新冷战的状态，这个是美国50年来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之后的重大的战略的调整。他说其实在有些方面，中美之间的敌对程度已经超越了旧冷战时期，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是相信，但是需要验证，而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相信，而且还需要验证，敌意明显比过去上升。当然在另一方面，美苏冷战是双方在经济上基本没有交集，而现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好像美苏冷战这样完全脱离经贸的往来，完全脱欧，只能够尽力在高科技、军工等领域脱欧。所以虽然这个一正一负两方面的差异，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甚至是经济的对抗的基本态势，新旧冷战他认为根本上是差不多。拜登政府在这方面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还增加了与盟友共同抗击北京的战略思维。王岐山在这个时候来到表示所谓对战略误判的担心，实际上他知道美国和西方并没有误判，目前正是对中共战略目标的正确的判断，而过去美国才是误判了中共。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提高语调，用了三次真是真是真是咁样强调佢对香港不舍之情，唔系出自喺机场作生离死别准备移民他乡嘅香港人，而系近年喺网络上受到香港网民追捧同埋传媒报道，令人啧啧称奇嘅粤语保育新力军美国人苏。佢誓言唔怕艰辛，即使以一己之力，亦都要捍卫粤语到底。粤语同普通话之争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从不愁寂寞，总会有传媒不时报道。粤语保育运动过去在香港十多年此起彼落，有新兴民间团体指责特区政府保护不力，偏袒以普通话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的普教中政策，谴责负责教育的政府官员失职。当外界认为保育粤语只是母语为粤语人士的应有之义时，原来美国人阿苏早在四年前已经磨刀霍霍，将他第一条教授广东话的影片上载到去 YouTube， 引来众多网民惊讶。苏的曝光在去年六月再创高峰，已经被迫关闭的香港苹果日报网站曾经在结业之前的几个礼拜为他做了一篇特写报道，将他的广东话精湛语言技艺投放到去另一个香港人热爱的玩意打麻雀上。他几时出牌呢？几时碰同埋食鸡糊都显得得心应手。他的牌品令到一众观看影片的观众目定口呆。不过这些报道影片已经在网络上被洗刷清除，干净无痕得就如从未刊载过一样。在几经追寻之下，美国之音粤语组终于联络上这一位粤语保育的新力军。 得悉他近期因为工作关系已经从香港返回美国居住。苏欣然接受访问，细数他一段30多年与香港的不解之缘，微微地道出了他为什么和怎样冲破重重语言障碍，由一个完全不懂得广东话变成今日为香港人忧心，为粤语在香港的前途命运牵肠挂肚的美国人，要在香港去找一个讲得一口流利粤语的外国人，在香港人心中从来都不缺乏，既有不身奉献关注基层生活的金浩望神父，亦都有在电视中饰演过外籍警官来自澳洲的演员何国荣，他们的广东话水平造诣旗鼓相当，早已经深入民心。但是苏在网络上的初现，最令到一众网民惊讶赞叹的是他没有带到有半点英语母语口音的水平，仿如就好像一个很地道的广东人在讲着广东话一模一样。标准粤语的声调有9个，比普通话还要多，用广东话交谈时还有众多的词汇只是口语说辞，不能够以书写形式来表达。苏承认相比之下这个是难上加难，他认为既然香港本地牙牙学语的小朋友也都能够学得到，为什么他不能够呢？他笑言自己不肯认输的性格驱使着他要一直地学下去，不要输给幼稚园的学童。
对我来说，我觉得个原因是我想跟人家沟通，我想认识得人家，我不会对着这些是困难，我会觉得很有兴趣。即为什么你可即你意思是小朋友他读那些什么好，即幼稚园那些小朋友呢，就那些 storybook 他读那些字呢又不是他们会讲出来，我会觉得可咁哦，系，即系我们又唔系我哋，即系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咁我哇，咁佢哋点样？咁我觉得如果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可以，咁我都得。
苏同香港嘅缘分源于佢份属友好嘅两位嚟自香港嘅学友。1988年佢毕业于威斯康辛州大学之后，就嚟到香港探望佢哋。咁结果命运转辗安排之下，他更加在香港找到份工、结婚并组织家庭，与香港人共同见证着整个97政权移交的过程。这个留低生活下来的决定也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广东话，除了跟奶奶沟通的家庭需要之外，更加是要融入社会做一名地道的香港人。记者越是跟这位美国人交谈，就越发现自己过往在香港长大时的固有美国人死板印象被一一粉碎。苏不会去谈论高级高尔夫球场去打波，口中亦都没有提到高尚住宅，例如是港岛深湾大宅，又或者是在大多数外国人都喜欢居住的愉景湾半山去放狗。相反，他亦述到马鞍山公屋补习赚取外快的经历，更加问记者有没有去过沙田沙角村的大排档吃好东西啊？听到记者在某个屋村长大，更表现无比的兴奋雀跃，显示与记者在同一个轨迹上交流。就是这种追求贴地的心态，他开始不满足于正规广东话课程的有限知识，也都渐渐理解到香港人在银行、超市内那种急速处事的效率风格，没有时间空间同呢一位廣東話初學者交流。佢強迫自己到香港一啲最市井基層嘅街市店鋪，同一啲唔識得講英文嘅香港人喺社區內深度學習鑽研粵語嘅精髓。
一定要，如果唔係你真係會太 discouraged。你去嗰啲咩好 small shop， and then 佢哋有時間同你傾，譬如你知道啲鋪頭咧，就可能喺後邊打緊麻雀 or whatever， 你佢哋都唔係好
不作固步自封，使到佢掌握粤语嘅千变万化，尤其系港式广东话嘅传神之处。记者尝试考核佢粤语发音 hea 嘅含义，亦都难唔到佢噶。近年啊，佢更加喺 YouTube 上教导部分香港人经常都不加理会嘅粤语懒音问题。 佢嘅學習粵語認真態度令人汗顏。話雖如此，蘇喺交談時亦都襲染咗香港人中意中英夾雜嘅陋習。一啲香港人冇禮貌特性，例如喺搭 lift 嘅時候，一般都唔會同陌生人打招呼講嘢，喺佢嘅口中亦都成為正面嘅美事。喺佢嘅演繹之下，包括香港人在內嘅香港一切嘅嘢，彷彿即使被部分外界公認為係負面嘅，亦都係美好嘅。
即點解我會咁中意香港人？係因為其實佢哋好即係 practical， 即 they just deal with it， they roll with it， they just you know even 而家你咁樣睇佢哋叫佢哋排隊 testing， 佢就會咁樣排隊。即係我學咧，可能都見到嗰啲咩好長排，即係排好長龍，佢哋都係好靜排隊 test。即其實佢哋都唔會，佢要求唔係好多。我覺得香港人個要求唔係好多，即其實係你俾我哋 just live our lives and make money， OK。即其實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好 really good， 個態度係真係 really good， 即尊重。即大家都是尊重自己，又尊重其他人，不要阻住他
们，
不要阻住他们想怎么做就做咯。
作为曾经居住香港30多年的粤语守护使者，苏理解到为什么部分香港人担忧粤语的地位受到冲击。伴随着2003年 SARS 过后的港府自由行政策，大批人从中国大陆到香港旅遊購物、就學、經商與定居，特別是以普通話自居自成一個港漂的群體的出現，與他當年主動走到基層店鋪自學廣東話融入社區的生活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蘇替港漂辯解話，情況就如當年英國人在殖民年代沒有必要去學習廣東話一樣。
我覺得他們都不會想，他們會覺得是大陸咁大，喺大陸個個都係講國語。你可以講廣東話，但係你唔好 expect 到我會講，即係我會學廣東話。我又冇乜需要。即係其實佢哋去廣州，佢都唔使學廣東話去廣州做生意或者係長期住，係話佢哋都係個個都識得講國語，普通係個普通個 language。
廣東話長期被部分生活在香港的中國大陸人看低，再加上經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蘇認同部分香港人目前對普通話感到反感，粵普之爭的社會情緒更加對立和尖鋭。這位地道的美國香港人以婚姻關係去形容中英兩國在回歸時期的交往，為目前的香港年輕人處境不懂在父母離婚之後為跟隨一方適應生活感到無奈，如同眾多香港人一樣，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的洗禮，蘇當然有自己的睇法和立場。在同記者交流的過程中，亦都完全明白記者提出對香港政局的觀點、邏輯與理論，但使到佢最心痛的是，唔理不同政見的人企在哪一邊，佢最不願意睇到的就是支持政府的藍絲和支持民主自由核心價值的黃絲勢不兩立，社會撕裂得體無完膚。蘇最後說，
我最 sad is 後生仔那些 大學生和那些媽咪爸爸，有些是真的 because 我覺得我的年紀即都是大過個看個 situation 的角度個 position 又唔同，咁梗係香即係、就是、大學生會覺得係 just fight and you know and destroy everything. It's like, oh, 真係 it's really again. 我覺得佢哋應該一早教佢哋 the situation and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Just like 小朋友，如果你真係你爸媽咪爸爸離咗婚。個關係個 basic 個關係完全唔同曬，因為其實你習慣由個媽咪爸爸，然後而家咧 no 媽咪走咗啦，翻咗英國 ，bye。
眼看住香港社會嘅急速轉變，蘇好擔心佢心愛嘅粵語 將會成為下一個被整頓的目標。他失落地對記者表示，好怕粵語日後不能夠在香港學校課堂中使用，只能夠在家裏面去溝通，這樣又會不會是杞人憂天呢？最後，這位守護粵語的美國使者還是這一句，我真是真是真是好懷念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14年夏天，英军入侵美国首都华盛顿，放火焚烧了国会、白宫和其他一些政府大楼，然后撤回切杀皮克湾。今日我们就来讲讲美国国歌《星条旗》诞生的故事。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和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火烧华盛顿之后，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巴尔的摩，但是巴尔的摩500,000居民积极备战，在城市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巴尔的摩港口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麦克亨利堡的大炮可以抵挡英军舰队。英军首先对巴尔的摩发动地面攻击，英军统帅罗斯和科伯恩率领一支大约4000人的部队，在距离巴尔的摩大约22公里的地方登陆，大约早上7点开始向巴尔的摩进发。行军一小时后，罗斯和科伯恩下令休息。他们率领部下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农场上，要求主家为他们提供早餐。饭后，这户农民问罗斯将军要去哪里，罗斯说巴尔的摩。农民警告说巴尔的摩防守严密，固若金汤。罗斯回答说，今日的晚饭不在巴尔的摩食，就是在地狱。罗斯和科伯恩快马加鞭，将大部队远远落在后面，点知中途遭遇了一股几百人的美军部队。罗斯被美军击中，没几耐就命丧黄泉。这一场遭遇战结束后，美军后撤，他们有效延缓英军的进程。直到第二日晚上，英军部队才在巴尔的摩附近和美军碰面。美军占据高地，100座火炮直对英军部队。英军指挥官下令部队安营扎寨，并向英国战舰传递消息，要求他们炮轰巴尔的摩，希望炮火能够迫使美军后撤。其实英军战舰一早就已经开始攻打麦克亨利堡，英国的火炮比美国射程远，能够从美国火炮打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英军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离，但是麦克亨利堡里面的美国人没有多少伤亡。英国的火炮大部分都是半空爆炸，或者是错过目标，还有不少是没有爆炸的哑弹。麦克亨利堡中心的一支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守城官兵和攻城的英军都能够清楚看到。关心这面旗帜命运的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弗朗西斯·斯科特·赫伊。赫伊是律师、诗人和作家，以前还曾经想过去做牧师。赫伊反对战争，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参军为国。英军从华盛顿撤走时带走美国医生威廉·比恩斯，赫伊认识比恩斯，因此请麦迪逊总统出面，要求英军统帅释放比恩斯。赫伊同意带住麦迪逊的亲笔信去见科伯恩将军。赫伊随身还带去英军伤员的书信，其中一个伤员在信里面说，他在美国医院里面得到好好的治疗和照顾。科伯恩得知这种情况后，同意释放美国医生比恩斯，但是一定要等进攻结束之后才执行。黑衣眼白白看着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麦克亨利堡。他后来说， 我睇到国旗喺城市上空飘扬，象征住祖国嘅力量同骄傲。我睇到敌人准备进攻，听到炮火声，冲突嘅嘈杂充斥我嘅双耳。我知道自由嘅勇士同入侵者交火啦。雨整整落咗一日，英军嘅进攻亦始终冇中断。比恩斯医生睇唔清楚城堡上空嘅旗帜，所以不断咁问黑衣：星条旗系咪仲喺麦克亨利堡嘅上空飘扬？天黑之前，黑衣一直能够睇到飘舞嘅国旗，但系夜幕降临之后，佢哋只能够喺黑暗中期盼。英军派遣另外一股部队喺麦克亨利堡附近登陆，但系美国人听到船只嘅动静，开枪射击，英国部队无功而返。英军继续炮轰麦克亨利堡，有时亦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美军的炮火声。黑衣因此知道美国人冇投降。巴尔的摩尔东的英军地面部队在雨中度过了大半夜，英军指挥官冇办法决定是进攻还是撤退。最后海军上将科伯恩下令叫他们撤回战舰，取消对巴尔的摩的地面进攻。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破晓时分，英军炮弹继续在麦克亨利堡上空穿梭，但是弹痕累累的美国旗仍旧高高飘扬。英军的炮击早上七点钟结束，黑衣拿出袋里面的一份旧信，即兴写了下面的这一首诗。在晨曦初现时，你可以看见是什么令我们这么骄傲，在黎明的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是谁的旗帜在激战中始终高扬。烈火红红，炮声隆隆，我们看到要塞上那面英勇的旗帜在黑暗过后依然耸立。哦，你说那个星条旗是否会静止在自由的土地上飘舞，在勇者的家园上飞扬？一百多年里面，美国人每次唱起这首歌都会想到麦克亨利堡受到攻击的悲壮场面。1931年美国国会宣布英军进攻巴尔的摩失败后，北方战线亦传来了噩耗。英国将军乔治·普雷沃斯特率领11000人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南下向纽约挺进，途中在上普兰湖西岸的普拉茨堡遭遇一支不够4000人的美军部队。普雷沃斯特觉得应该夺取上普兰湖的控制权，再去对付美国守兵。他要求4艘英国战舰和大约10艘炮艇支援，结果一支规模相当的美国海军在上普兰湖上同英军展开激战，击沉英国战舰。普雷沃斯特率领的地面部队决定放弃进攻计划，11000人的部队掉头返回蒙特利尔。1814年战火纷飞的时候，英美双方已经同意和谈，谈判夏天在比利时城市根特举行。英国起初希望拖延时间，因为他们相信英军一定能够占领美国的部分地区。英国人提出的条件要求美国将西北大部分地区让给印第安人，还要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一些地区划拨给加拿大。但是英国拒绝保证不再扣押美国海员，要他们为英国海军服役。不过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的失败迫使英国改变谈判的立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开车行高速公路去李华亲戚屋企过周末。由李华开车，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ake the fall 以及 tough it out。
Harry 啊，今日条路真系好难开车，我有一种唔好嘅预感啊。
What do you mean?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r relatives or are you referring to the possibility of an accident?
哎，唔好讲出事啦，几咁唔吉利啊！不过我真系有啲惊啊，更何况呢个车唔喺我名下噶。
If there's an accident, I may have to take the fall, Li Hua.
乜嘢叫做 take the fall?
When someone takes the fall for something, they are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person's mistakes.
Oh, take the fall. 原来系同人承担责任嘅意思。
Yes, for example, if a company has a bad performance, the CEO may take the fall, basically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and making himself the center of the blame so that the company can continue.
咁讲，如果真系有车祸，你就要同我承担责任。
That's right, Li Hua. I'll take the fall for you. This is my car, after all. It's registered in my name, so I'll have to take the fall.
我睇我哋都系停落嚟啦，由你嚟开车好啦。如果唔系真系出事，要你同我承担责任，真系唔好意思啦。
Hey, don't worry. Let's drive for a little longer because I want to take a nap. I worked really late last night. Remember?
我点会唔记得呢？有朝一日我哋有咗细路仔，你呢个工作狂成日唔喺屋企。I will have to take the fall.
Don't worry. You wouldn't have to take the fall for that. I'd be a responsible father and tell them myself.And I would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讲真啦 ，Larry， 喺乜嘢情况之下你愿意同我承担责任噶
？Okay, let me think. If you made your father angry, I would take the fall.
咁唔算，我爸爸本来就唔系几中意你噶啦。
I know. So I have nothing to lose if I take the fall for you for this.
仲有一英里就可以出高速公路啦，天色仲好似几好添。
Yeah, it appears to be that way. We should be at your relative's house in a few minutes.
哎呀 ，Wow！ 哎呀，弊啦，个车死火添。
Let me take a look. Oh wow, total engine failure. Let's see. You know what? We could just tough it out and walk to your relative's place.
乜话？行路去我亲戚屋企？你傻咗啊？仲有你讲嘅 tough it out，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ugh it out means to complete a task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we need to complete our journey to your relative's house, but because the car is broke down, we have to walk outside in the cold to finish the journey.
但系你仲冇讲清楚乜嘢叫做 tough it out？
It's cold, and it will take longer, and we have to exert more strength to do it. Because of this, it's tough.So we call it toughing it out.
Oh, 你要做硬汉，可以自己去 tough it out. 我就唔想啦。
If you stay in the car, two things can happen. You can get even colder because there is no heat, and something bad could happen to you. It's dangerous to be alone off the highway.
你系话会有坏人？咁我只好同你一齐行啦。
I think it's our only choice. If we tough it out together, we can get to your relative's house in about 15 minutes. We can get some exercise.
咁个车点算啊？抌喺呢度啊
？We'll bring our valuables, and I'll use the cell phone to call a tow truck. If we just stand here to tough it out, we risk getting too cold.
Okay, let's tough it out together, Larry.
Yeah, let me grab our luggage just in case. But I'll carry it. I can tough it out.
Larry， 你话俾我知，我哋两个喺一齐，你有冇喺精神上觉得受唔住嘅时候啊
？As a matter of fact, yes.When you went to do research in China for 3 months, I had to tough it out.
係啊，嗰段日子我都覺得好難捱。I had to tough it out too. 而家好啦，一切都過去啦。
各位聽眾，今日李華學到兩個常用嘅美國英語。咁第一個咧就係 take the fall， 意思就係指替其他人承擔責任；而另一個咧就係 tough it out， 意思就係堅持到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